那啊，我们谈到以诺是圣经里面出现的第一个神让他发预言的先知，犹大书里面有提到。那也从他的儿子马土沙拉的名字，死后会有洪水，知道说神启示给他以后要发生的事情。事实上，以诺本身没有看到洪水啊，那他的一个生命的历程就是与神同行，然后就被主接走了啊。所以从以诺的这个他的这个啊300多年在世上的时间呢，他没有死啊。我们看到两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一个是神启示他会有审判啊。对不起，拿我的笔，哎呀，要先拿出来哈。第一个是会有审判。那我们上次也提到这个审判的意思，就是啊，我们用彼得那边告诉我们哈，这个审判就是神会对于啊，到时候对不敬虔的会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啊，就是他会有公平的审判啊。基督徒会不会面对这种审判？基督徒信主的人会不会有没有需要面对这种审判？啊，现在讲的这个对于永生或灭亡的审判，基督徒信主了就不用啊，但是基督徒有得奖赏的这个啊，我们也可以讲审判啊 judge， 或者是说呢，我们也可以讲说是一个评量我们有没有忠心哈、啊。我再拿我的笔哈、啊，谢谢。好，那这个为什么跟神要跟神建立关系？这个。我那天是不是上完那个，等一下我拿一下。这种审判有拿到了，找到了哈。一个是对于信跟不信的哈。对，谢谢。好的。一个是对于永生跟灭亡的审判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对于即使经历了这个身体的死之后也要经历的。所以他们啊，圣经上说这第二次的死，这个就是灭亡了哈。那我们不需要经过这种审判，我们的是一个奖赏。我们人生啊，这个历程当中呢，我们神对我们的言行举止啊，对于我们的啊这个啊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啊说话，还有我们的一些动机，还有我们的啊为他，因为他的缘故所活出来的一些果子，他要做一个评估，然后呢会给我们奖赏啊。这个是两种啊，圣经都称为审判啊。欢迎刘大哥哈、啊、是
说有人跟他叫他主啊主啊，
就是他
耶稣
就
是我都不认识。
好，
这
是哪一个审判？
那是这个审判。
对不起，这边往后去吧，
不
要放在前面。
哦，好，没关系，可以。好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啊，好。那个耶稣说我不认识你，不认识他，就表示他跟他没有关系。哈，这个审判是跟耶稣要有连结，要有关系。那句话的意思是说，用光是用嘴巴讲是不算的，要真正有关系。所以我们这一课说为什么要跟神建立关系，不是只有名分上而已，有名无实。在启示里面讲到七个教会，其中有一个他说你名义上是有的，可是事实上生命上是死的。那这个就是耶稣在讲的，你虽然嘴巴这样讲，你什么？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些啊，懂很多圣经道理的人，但是只有神知道他们有没有真正的，有没有心，还是只有口啊。所以那个重点在于说，你光是说主啊主啊，而且你甚至去做很多事情。所以我常说我们的服事呢是在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对着主，为了他的缘故，这个 神就纪念，不管大不管小。他有时候你给一杯凉水给那些比如说给先知，圣经说你都要跟先知同得一样的赏赐，这是圣经神讲的，神的那个评判的方法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
那自以为是基督徒，可是真的没有被神 touch 到的，那
好，今天我可能要结束在这个，就说你，我们要第一个要确定你有没有跟神有真正的关系，没有的话，我们怎么办？好，这是我今天最后要很实际的啊，要用这个做结论啊。那我们把这个放到等一下我们再谈好吗？哈、啊。第二个观念，从以诺的生命历程，第二个观念，神把他接走了。好，李弟兄，你有一份多的吗？刚才那个，对。然后三，来，刘大哥来，我很欢迎你哈，他大忙人。好，第二个观念是被接走了，只要是神的话，它就永恒的，是确实的，不会只有在创世纪有，到后来新约就不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耶稣说，即使我们那个旧约的那个诫命，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，是要成全。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神给以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呢，一个启示呢，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我们看耶稣怎么说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等一下我找我的哈。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4章，看到马太福音新约马太福音第24章。对不起，我在找我自己的讲义。二三，好，马太福音这里找到了，谢谢。二十四章三十一节，马太24章31节，好，一起来念来。嗯哼，好，把他的选民都招聚来，从各方哈，然后我们再跳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，圣经里面前那个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，告诉你招聚来做什么？嗯哼，对，第四章16到18节，前书。第四章十六，第四章十六到十八节。好，弯道一起念来。
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也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，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
好，有都翻到吧？有哈。好，这里有提到一个词叫做被提，被提，这个被提呢啊，因为我不能啊让你们看太多圣经哈，有一个景况，他告诉你说呢，在被提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，两个人在工作，诶，突然间一个人不见了，有没有印象？有读到这个经节，两个人在磨墨， 磨那个好那个石磨哈，然后从一个人不见了，有没有印象有这个经节？那我们还是看一下啊 ，OK， 等一下哈，我要找哈，因为我想本来想说就不用看，嗯哼，我需要找一下，有看路加福音好了，路加福音，十七章。路加福音新约路加福音十七章啊，十四章开始啊，十四节，第十七章十四节开始，我对你们说，当那一夜，就是指说主要来提我们的时候。当那一夜，两个人在一个床上，要取去一个路加。我讲什么？路加十七章
十四节。
十四节，哎，
错了。
十四
节，耶稣看见，就对他们说。
二十四 ，I'm sorry， 二十四节，路加十七章二十四节，前面是在提到审判，也不对吗？十七章二十四啊。对不对？
十七章吗？
十七章。
二十四，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，好像闪电从天。
路加。
天这边这是
什么？是。
二十四节。
那第几节？
二十四，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。
哈哈。
好像。
三十四节，三十四
节。OK， 好，等一下，我们先看二十四节，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，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直闪到天那边。好，人只要降临，耶稣要降临，哈，然后往后看哈，你看这个二十六节有没有讲到挪亚的日子？挪亚就是以诺的七世孙，记得吗？就是谈到这个审判的那个洪水那个日子，哈。啊，第二十六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好，现在我们往下看哈，看到刚才谁说第几节？三十四哈，三十四。好，啊，我对你们说，当那一夜，两个人在一个床上，要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；两个女人一同推磨，要取去一个。撇下一个，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门徒说：“主啊，在哪里会有这种事情呢？”耶稣说：“好，失手在哪里，因也必紧在哪里。”好，我们的重点放在这个取，被提、被接，或者是被取。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，天使跟他说。他要就像这样，他要再来哈，他要再来。那个时候是他审判的时候，他要再来就是要审判，对这个世界做审判的时候。但是在这个审判之前，挪亚的方舟审判是挪亚方舟洪水的主要的一个信息。但是在这个审判当中，有没有神的救恩？有没有神的拯救？有没有？有，这个就是在神的审判之前，他一定会有拯救，因为神是连续的，所以呢，他要拯救那一个在他心目中是义人的，因为如果不是义人的话，不可能跟神在一起，啊，去了我们也觉得很没有脸见他。所以记得这个观念，审判之前一定有拯救。那么这个被提的观念的意思是说呢，在耶稣要来做跟这个世界做总算账之前，会有一个被提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。那这个事情发生是有一个很大的声音，耶稣讲了很大声音的响声之后呢，这些被提的就是信主的，也就是我们的教会，哈，我们的教会，哈，我们现在的基督教会就会在耶稣在跟他在空中相聚， 这个时候还不是耶稣到世上来地上来的时候，他还没有要做审判，他先把我们提走。嘿，是。
那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 rapture？
对 ，rapture， 呀、yeah, ，rapture， 哈，好。我刚你看一个，我怕我讲太多，等一下讲不完了、啊。启示录第四章，启示录第四章，我重点不是要讲这个，但是呢，不讲又觉得很可惜。启示录最后一本书，新约启示录第四章。第二章、第三章是耶稣对教会说的话，对于那个教会还在地上的教会。警告他们，你们要悔改啊，你们要回转啊，因为怎么样，不然的话会怎么样，警告他们有耳当听的要听哈，就是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得救，不是要我们沉沦哈，上次我们也提到了彼得讲的哈，到了 第三章讲完教会之后，你不再看到末世的预言有谈到教会的了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教会在哪里？看第四章，
第四章第几节？
第一节，记得哈，请你听懂我的意思。第二、第三是讲地上的教会，从这之后就不再讲教会了。那教会在哪里？在这里啊！现在约翰突然看到天上的一幕，此后我观看，看见天上有门开了，啊，好，然后我们不用全章，你们回去再念哈。嗯，那里有神的使者。有神的宝座，还有24个座位，然后坐着24位长老，穿白衣，头上戴着金冠冕。这是不是人？这是人啊，是神的儿女啊。好，我们往后面看哈、啊。好，后面还有了提到说到底。还有一些人哈，一些人在那边一些走动，然后那个长老就问说，我现在不看了，因为再看会讲到岔开去了哈，就问到说这些人是谁哈，那是我一样从各国召集来的，是用我的宝血买来的哈。好，现在等于说呢，在这个时候教会已经被提了，就是英文的 rapture 哈，然后也就是以诺生命里面的表彰被神接走了。所以保罗这样说，当那个响声，好，好的，好，当这个响声响的时候，然后圣经说就在那一刹那间，就在一刹那，我们没有期待的当中，然后我们从已经死了，信主已经死的人，圣经耶稣说他们是睡了，好，即使是身体结束了，但是他们是先停在那里，然后呢当耶稣来提他的弟兄他的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教会的时候，这些死的人会先复活，那个时候的身体就是一个荣耀的身体，然后我们如果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有没有那个荣幸 活在那个耶稣来提我们那个时代了，没有经过第一次的死了，那我们就像刚才讲的，如果你是那个跟主有关系的，然后你就怎么样，就不见了，因为你被提走了，这样有了解吗？好，如果你们很想再细的了解，我们另外一课再来讲，我们以后再讲。好，但是我今天不能讲太多这个，因为我还要讲别的。好，这样有没有了解？好，我们今天如果你跟主有的关系，我很高兴无意识提到这个问题哈。为什么称呼主啊主啊的人，耶稣也讲不一定能进天国，为什么？因为有名无实。我们看不出来，只有神知道。我们也不要去看人家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只有称呼主，我们不能这样讲人家哈。但是主知道，但是有一个心意，神不是要我们沉沦，所以他会百般的希望能够吸引我们，挽回我们。即使早上讲的那个亚当夏娃受到试探，好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亚当夏娃受到试探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说，哎呀，人就是软弱嘛？在亚当夏娃受试探的时候，他没有罪性哦，他那个时候没有罪性，他是神造的第一个完美没有罪的人。可是是什么问题？他的意志，他的自由意志。神造的人给我们自由意志，对神来讲是给人一个非常荣耀的尊荣的一个能力，我可以自由选择。 这个本身就像一把刀子，他没有说好或不好，但是他很利，看你怎么用它。所以神在造人的时候是留给我们自主的能力的，这个是我常常在提醒的。所以在亚当夏娃的时候，是他们自己选择用神给他的这个自由意志，非常尊贵的，我们或许可以说滥用了。他不能推责任给这个魔鬼的试探，因为他有一个，我可以说我不要，我可以说我不听你的，但是他没有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在人的这个应用自由意志的这样的情况上面。那么神对于人呢，总是很希望挽回我们那个要的心。神不是在于你能不能做到，是在于你要不要。当你要的时候，他会想尽办法，但是还是尊重你的自由意志。他非常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。好，一直到你愿意，他会想尽办法。好，好，那么这些观念，一个是审判的观念，对于信跟不信，跟有主耶稣有关系或没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审判。第二个是对于信徒的，我们的这个行为生活，我们的服事里面要如何得赏赐，这个很公平啊，对不对？对神的这样做让我们觉得是很公平的啊。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你所有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，你今天所忍受的，为主忍受的，有时候呢对别人可以，你打我，我踢你一脚，谁怕你？可是你说啊，不行，因为我为了主的缘故，我愿意为主受冤屈，那一个在主的面前都很宝贝。你为主所受的，他都帮你存起来。人会忘记，神不会忘记。好，好，这个观念这样子啊，我们先到这里，好吗？那就是为什么我这一课的第一课的题目，为什么跟神的关系建立很重要？因为神要我们跟他有这种很亲近的关系，不是只有一个宗教的教条教规一个形式，不是只有这样子啊。那你说，那我们就不用这个形式，就不需要了吧？因为我们跟神是直接的关系啊。也有人这样想啊，我就在家里面自己看看那个 DVD 哈，看看电视的那个节目，这样我这样就可以了吧？我跟神维持好关系就好了。问题是神自己这样说哈，他说什么叫做跟神有关系？就是我们认识他，他认识你，我之后你跟人之间的都。等于都圈在这个跟神的关系里面，等一下我讲你就有点了解了哈。好，好，现在我们回到你的第一课啊。对于刚才那个审判跟背题，听了之后让你心里面觉得怎么样？有没有很高兴、很安慰、很确要？你知道在审判，在基督徒背题然后审判的时候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吗？大灾难。你如果去看启示录的话，好，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来回到这个第一课的哈，为什么要跟神建立关系？我提过，本来神造人就是要跟我们建立很亲密的关系，就是父子父女的关系。但是问题，人就选择不听他的话，就好像有点像断绝了，因为人有罪了哈。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方法重建跟他的关系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先做一个检查，你不用回答我哈，我们先做一个检查。你的这个第一课里面的有一个关系梳理，有没有？第几页我就不知道，你们是在第几页？是第三页吗？是关系梳理在哪里？有没有？有吗？第二页的后面。好，谢谢。第二页的后面，关系梳理有没有？找到了吗？好，这里有几个现象。第一课的，一梳理里面，记得哦，现在我只要讲到关系是跟神第一个，但是只要跟神也会牵扯到跟人，这是离不开的。 好，这是离不开的。这个是这个为什么诫命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其次不是次要的是什么？还有一件事情不能割开的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好，好，像我们现在看这个关系梳理，第一个，你不用回答我，你自己做个检查，你有没有不安？跟人在一起的时候，跟神在，你不安，然后你有忧虑。对人你有忧虑没有话说，可是对神你还有忧虑，等于说信不过他，你会常常有忧虑吗？第二个，你是不是不太容易信任？这个忧虑其实就是背后就是不信了，不信任啊，不信任人，甚至不信任神，这个是牵扯在一起的。有的人有一个现象，就是很难去信任。我们有一句话说，一天被蛇咬，然后怎么样？十年怕什么？
怕那个绳子。
哦，连绳子都会怕。啊，这是因为有伤害，啊，有伤害，就是被蛇咬过。对，然后那个害怕。啊，所以这就是一个不信任的一个现象，你很怕，然后不信任。啊，好像有一次被骗了，好像每一个人都是坏人。啊，如果你真的跟这一位独一的真神，你天上的父亲同行的时候，我们会有害怕的时候，我们会有忧的时候，可是你常常有一个在你旁边的说，不要怕，我在这里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你常常会处在那个害怕忧虑里面呢？因为你可能走太快了，神还在后面跟你一起走，所以你就自己独担那个害怕，好，那种情绪担忧哈，担惊哈。好，还有自我防卫。一个人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有问题的时候，疏离的会有自我防卫。自我防卫就是说，我会为自己找借口来掩饰我的问题。另外一面就是会把责任归给别人，归责。啊，当亚当跟神关系破裂的时候，第一个就是害怕，所以他躲起来。第二个怎么样？是你造的夏娃叫我的，然后夏娃怪谁？是那条蛇叫我吃的。啊，这是疏离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。你知道我们啊，最放松的就是说，如果我做错了哈，我觉得我做错的时候我承认，然后我很容易的，不是我了哈，我不是说我也要学习，我说我们能够很容易的很放松的说，哎呀，是我错了，而且我愿意改过来，这个是一个很健康的，就是说你对对方的关系呢，你没有害怕，不然如果你害怕的话，你可能就怎么样，很想掩饰，你会有一个比较负面的说，哎，他会怎么样啊，所以你会不会常常有自我防卫，自己找借口？自我防卫一个比较正面的啊方式就是怎么样？有时候会顶回去，会跟对方顶，跟对方去，就是你会有一种啊怎么讲啊，有反应，对，那个反应，而且是要去，有点像类似要去攻击，对啊，对对，要去自我自圆其说，要去自我找借口，然后很就是很怕人家去碰到你。好，这是一个关系梳理的一个现象。接下去就是不在意，哈，不在意，不管是神或是人，我 I don't care， 我才不需要他。所以呢，我们有一句话说独行侠，一个独行侠结婚之后呢，很难。我刚才刚提到说，结婚就是联合，已经变成两个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是那个一又加进来，另外一个一不一样了，已经都不一样了哈。那这个独行侠呢，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，跟人没有办法有那种连结哈。我们讲 disconnection， 就是跟人家那个关系上，外面表你或许很有外社交能力跟人家，但是你的心里面跟人家是没有连结的。 所以你就会怎么样？不在意了，没有办法在意啊。好 ，I don't care， 事实上是说 ，I can't care， 我没办法 ，helpless 啊，我没办法 ，I can't help。嗯，苦读也是一种关系疏离的，因为一个人基本上是需要关系的，神造我们本来就需要关系的。好，那里面苦读会有怨，都是别人的错，这也是怪罪哈，就是啊，然后呢就会啊，所有你的不快乐都是别人造让你这样子的。好，那关系疏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明显的症状就是很冷淡、很冷漠，什么都没有感觉，哈，有时候情感的僵硬，哈。是伤心难过，可是你没有感觉啊，所以关系疏离会有这些现象。有没有人要补充？有没有哪一些关系疏离？你可以从人的关系疏离来看看这些现象。有没有谁要补充这个关系疏离的方面？好，所以呢，我请你检查一下我们自己，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对自己的一个法，说我如果有罪些，那我要赶快修整修建跟神的关系。只要你跟神的关系修建好了，这是神的一个律哈，你跟人的关系自然就会搭建起来。你防卫性很强，然后来到神这边的时候，你对他已经敞开了，神你都知道我在想什么。哎呀，我其实是本来是很难过的，可是呢表现出来变成我很刚强哈，因为我不要让他看到我的难过。那到神的面前你敞开了，到人面前的时候你自然就放松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有连带的，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。好，那么我们回到这个第一课的第一页。如果我发现我是有这种问题，第一个你要修建的是你跟神靠近的关系。那么从第三步开始，第三步前面是关系破裂，对不对？到第三步说呼求呼唤。我们看一下耶利米第三十九等一下哈，二十九章耶利米旧约以赛亚的后面，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十三节。九麦啊，以赛亚的后面耶利米书二十九章，没有，那里没有。二十九章十二十三，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十二十三节。好，一起来，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好，这个应允的意思，不要把它误解成我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，而是说呢，神说，如果一个父亲都知道把最好的给儿子的话，难道是我呢？意思是说，你跟我呼求，你跟我要，你跟我申诉，我会听得到，而且我要把最好的给你。这是你的第一步，不管什么事情，从现在开始跟神要，让神知道说你有表达你需要我，你愿意跟我在一起。在旧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认定他，哈，认定他。我在这个学耶稣祷告的时候，这个认定他是你的天父，他是你的心很重要。父亲对于我们这些儿女太重要了，我们需要，不管你年纪多大，啊，刘大哥，你现在还记得你的父亲吗？对不对？很多，对不对呀？ Yeah. 我相信他给你很榜样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包括你去行善啊，什么那些。好， 父亲、父子、父女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首先你认定他是你的爸爸，是你天上的父亲，永远是你的父亲。所以你关系怎么重建？你再次回到他的面前，不管什么事情，不管什么决定，你说天父啊，我这样做好不好？呼求他，他应允，他会听到你的声音之后呢，他会给你最好的，不是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，这是现代的教育方法哈，现代独子的教育方法哈，中国是不是这样子？你20岁来是吧？你是你家独一的儿子吗？
嗯，对，
是哈。你有没有要什么就给什么的？
好像也没有
了。没有，那你很幸福，你要感谢你的爸爸吗？现在的比你小的这些孩子就是这样哈，他们是忠心呐。我上次说我们跟天父同行，现在的时代的孩子是怎么样？是父母亲要跟孩子同行，他走到哪里就追到哪里，一端着一直追着他喂，有没有？你在笑，你有没有这样？有啊，
都怕他不吃
不怕他不吃。因为我们确信说这一位神他是我们的路，他跟我们在一起能够给我们的是最好的，所以第一步你呼求他，这个礼拜回去就做好吗？不管什么事情，早上起来，哎呀神啊，我谢谢你今天让我有健康再起来重新得力，我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做，你帮助我，类似这样子啊。不要认为好像没有你没关系，有没有？刚才说不在意哈，跟没有没关系。我以前想，我有一个观念是错误的观念哈，对于信主的观念是错误的观念。因为我从我的家庭背景是那个基督教家庭背景，我爸妈就是基督徒，所以呢，我有一个观念，我从这个环境里面长大嘛，哈，好像我就自然就是基督徒，就是我就基督教的人哈。所以呢，而且我爸爸呢对我的需要呢很细心。不用我跟他讲，他就跟你准备好了，好，给你这个，给你这个。所以我很少有欲望说我要什么，因为我要的都有了。所以我到17岁真的重生得救，那个时候才认识跟耶稣有关系。所以17岁以前我也一样服侍，我13岁就开始入学哈，我做很多教会里面的事，可那个时候如果我那一天走了，耶稣说我不认识你，还好耶稣留我的生命哈，给我恩慈。17岁我信主了之后，我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上帝应该跟我爸爸一样，为什么还要跟你要？你爱我的话，你看到我需要什么你就会给我啊。
我就这么讲，他可能是要太多了。
要太多什么？
因为他刚才说他爸没有把所有他需要的给他，我本来说没有，他可能要太多了。
没有，他的意思是说他爸妈不是不宠他的，
不宠他，
是不宠他的呀。Yeah, 因为我们不是很了解，他没有讲。但是我在想说，可能比他小一点的就不一样了。好，但是如果我父母亲是不宠你的话，你独子的话，那个父母亲是很明理的。好，你也不宠孩子，对不对？那个你不会宠孩子哈，你会训练他们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看得出来，你连孙子都训好。好。父亲就是为了要训练我们有一个独立的这种能力，好，独立自主的能力。所以你宠你的孩子实际上是害了他啊，给予求，一直讲。
你不要去就害他，害他有五卦。我看他那样子。
我很了解，妈妈很难，妈妈不宠孩子很难，那就是为什么需要一个先生，一个爸爸当头来控制我们，说不要宠孩子。好，回过来了哈，我讲到哪里了？等一下，我讲到叫呼求哈，我讲到呼求神哈。哎，刚才有一个观念跑掉了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认定我们的天上的父亲，然后从现在开始，我说有个错误的观念了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就觉得说你应该给我啊，不给我 ，It's okay, I don't care。我以前有这种态度，啊，你给我，那我如果没有怎么样，那是你的责任。谁在当神啊？在当神，我就很，哈。
你不需要讨好你爸爸。
对啦对啦对啦，因为我爸爸以前事实上一方面也是太宠我， 我就变成一个君了，因为他老年得女了哈，他本来要得子得不到，得一个女了哈。然后我又很像的个性，所以呢，我就那就是那个不懂的天高地厚的，就是以我自己为中心。我以前是这样子的，所以这个来到我的信仰的时候就有问题了，啊，我跟天父的关系就是我不讲，你就要服务我。他是神呢，我是谁呀？慢慢的我调整过来，学习谦卑啦，哈。然后被神教到现在，我发现能够跟神同行实在是太甜蜜了。而且你给我任何的情况好处，我都不愿意跟你换跟神同行这样的一个条件哈。所以啊，这也是我过去的问题，也是一个疏离的问题。当你什么都不需要他，你都自己做的时候呢，等于说呢，那个想跟你在一起的那个神呢，就被你冷落了，就被你割开了。好，然后你还有少一份什么感恩的心呀。当你知道说我是跟我的爸爸在一起，我的天父在一起，然后能够成事的话，都是感谢神，一个感恩的心。不然的话是自己赚来的，你知道自己赚来的跟的恩典白白赐给我的是不一样的，一个是很甜蜜的，我是被爱的，对不对？我是被爱的哈。那一个说我是拼我的劳力赚来的，有时候还会有苦读，不公平，你怎么给，对不对？我们去赚钱的时候，你看我那么辛苦，然后别人都升迁了，我没有升迁，所以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形态。好，所以我们从呼求开始之后呢，你就会跟神有一种关系，你很想回报，很想报恩，叫做献祭，很想去给神什么啊。那我们也谈过这个该隐跟那个啊亚伯的献祭，一个是蒙悦纳的，一个是不蒙悦纳的。记得我们在学习怎么样当儿女，那我们就要按照父亲的喜悦来做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如何想要来回报神，来讨他喜悦呢？圣经有一句话说什么胜于献祭，祭祀，听命，听神的话。神要的是我们听他的话，这就是父母亲的心啊，对不对？哈，你只要听话，神就很高兴了。我们听命，那有时候你说我不知道他的命在哪里，你就问他嘛，神啊，到底你要我怎么样？然后听命。胜于献祭，在这个献祭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，不是我要献什么就献什么哈，就是我知道说我献上的时候，神是高兴的，这个很重要啊。你看到那个你的那个第三，有一个得了那个名证，得了喜悦的名证，在地帮我找一下，有一个地方说。以诺得了神喜悦的名证。哦，第几课？第三课的最后结论。好，以诺因着信，你们那上面有圣经，一起来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，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我们不需要等到那边才问神说，神啊，我有让你喜悦吗？现在就可以有，你就按照神所喜悦的去做，你可以得到神喜悦的名证。当一个孩子知道说父亲对他很满意的时候，那个孩子的心是满满的。一个儿女的心不在于他的成就多大，他的有多优越，因为那都是父母亲给的一个培养。他最大的一个丰富的那种心里很满的那种感受，就是我的爸爸对我很满意，我的爸爸对我很欣慰。所以呢，就像以诺一样，在他还没有走的时候，他没有死，但是他还没有被取走的时候，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，他说他得了神喜悦的名证。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有一句话说，你把它记下来，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，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好，把它记下来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，如果你想跟神重建关系，什么事情都认定他，跟他谈，跟他商量，呼求他，他绝对不会跟你生闷气的。如果你跟神建立的关系会有一个现象，你很想回报，很想回报，然后神要的是你的心啊。如果你跟神建立关系，你会很希望知道说神是喜悦我的。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告诉你说，信心是让人喜悦的一个明证。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，说难不难，说简单也不简单，但是我很高兴神说信是这个条件而已，没有其他条件，其他我比不上。那信心的话，我可以鞭策我自己，我可以追求。如果你跟神重建的关系，在什么事情上面你就努力的在信心上面成长啊。我刚刚讲到那个鞭策啊，保罗说呢，我跑进了我该跑的路，守住了我所信的。意思是说呢，我这一生的这条道路呢，对于这个神的信，我不能让它流失，不能让它淡掉啊。所以那个啊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接下去哈，十一章十二章说，我们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不要灰心，不要灰心。好，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们回到刚才吴医师，你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了？刚才你我说我们再回来讲是要讲什么，我现在也忘了。OK， 好，那现在可不有没有答案呢？就是要对他有信心，就是有一个条件，人非有信。所以以诺得到一个明证，活着时候就得到一个明证。注意哈，不要管人家对你肯不肯定，你不要期待人家对你有没有接纳，但是你可以确定神对你有没有接纳，你只要相信他，信得过神。这样有没有给你答案了？有吗？好，就只有这样子。神说的不是我说的，那在神说的话上面就是去努力。
这个信心跟听命这两个关系，两个都喜悦神，但是哪个在先哪个。
OK， 信心跟听命啊，就像一张钱的两面，有信就有顺服。那就是雅各书为什么说什么，你把信心给我看，用什么给他看？用行为给我看呀。好，所以他也提到这些以前的人怎么样怎么样。好，雅各在讲的不是你靠你自己，我们都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。雅各书讲的说，如果你有那个信心，你的行为就会有一个结果，就是顺服，就是听命。你信得过他的话，信得过他要你做的，信得过说就那么简单，你就相信我嘛。然后呢，你自然的在这个信心的另外一面，所以我想说，我常说这是两只脚，信靠顺服，信靠顺服，就是这样，一张钱的两面，你只有一面有那个形象的，没有这边，没有面额的，没有用，只有这边没有那边，也不叫钱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好一样。
我们那天在查经的时候，信心，然后信得受洗并能得救。
好好。
哦，那在这里是算哪？
好好 ，OK， 很好。信心呢？
你要不要重复一下问题？不一定录进去。
OK， 好。问题是说呢，信而得救的信心，跟我们这里提的信心是讲同一回事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
那就是说，信得受洗并能得救。
哈哈。
这个。
好，必能得救，必能得救就是说你就有永恒的生命。接下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讲的是说你要让你的信心怎么样创始成终。罗马书第一章说由信以至于信，然后有一句话一人必因信得生。那我简单的解释，我们时间到，简单解释就好哈。这个我信主的时候是一个我决定要信，然后我必定有这个永生的确据。 OK， 接下来为什么我刚才说保罗说怎么样，我跑进我该跑的路，打了一个美好的仗，守住了我的信。什么意思？守住是我们接下来人生的道路，我们要守住那个信，我们要努力的守住我们的信。刚才啊，乌牧师也讲，你要 watch， 你要守住你的 treasure， 你的那个宝贝。这样子有没有让你？我常常用一个方式来理解，就是说，一人因信得生，就是说，好像我每一天要呼吸氧气，哈，一个孩子生下来了，那就是得救哈，重生哈，生下来了。这个孩子已经是一个有生命的孩子，对不对？有生命了，这是确据。但是他每一天还需要什么？呼吸氧气来维持他的生命。这样有没有让你有点啊？
问题是马可福音十六章第十六节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
哈哈。
那么查经的时候就说信，然后还没有受洗的，那就没有这个必然性，就是说受洗的重要性。是不是才变成必然得救？
OK， 所以现在是在谈受洗的问题，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谈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时间到了，是齁。那但是刚好你这个问题也可以跟这个相关，有不同的层面的信心啊，一个是得救跟不得救的，一个是关于到我们能不能持守到底的，好好吗？好好，谢谢。